好，安心的平安，小巴沙漏，真的是没想到，神很奇妙，那么快就把我们再一次的带到台湾，能够今天和弟兄姐妹见面，真的是十分感谢。那让我们在开始分享今天的陀拉以前，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我们要赞美耶和华，称颂耶和华，因你本为善，你的慈爱永远长存。你名为奇妙，你用你奇妙的作为和你的大能，将我们这些曾经被仇敌想要杀害、偷窃、毁坏的仇敌手中拯救出来，单单的归你，做你的子民，你做我们的神，并赐下你真理的陀拉成为我们的产业。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愿圣灵今天自由的在我们中间，此时此刻自由的运行，亲自带领讲的、听的，同感一灵，让我们能够更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的生命生活能够不断的被你更新改变。感谢主，感谢阿爸天父，我们这样祷告，感谢是奉耶稣哈玛夏的名祷告，阿们。好，今天我们是进入陀拉的第十三周，那这周的陀拉叫 Shemont， 就是名字的意思，也是出埃及记的一个开始。那在出埃及记的一章一节说，以色列的众子各带家眷和雅各一同来到埃及，他们的名字写在下面。大家是否知道这个 Shemont 这个希伯来字，它第一次出现在陀拉中的哪里？其实 Shemont 这个字第一次出现在出埃及记的二章二十节，是神让亚当给一切牲畜、空中的飞鸟、野地的走兽取名字的时候。那我查了一下才发现，到如今地球上已知的动物约有870万种，那其中650万种生活在陆地或空中，那其他的220万种生活在海洋里。既或有那么庞大各样有生命的活物，各从其类的生活在地上、空中、海里，据估计竟然还有 6% 的陆地动物和 91% 的海洋生物还尚未被发现。让我们想象一下，每个有生命的活物神都一一的给他们名字，更何况我们有着神的形象，在神的眼中又是何等的宝贵。启示录21章27节说，凡不洁净的，并那行可证与虚谎之事的，总不得进从天而降的新耶路撒冷城，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能进去。20章15节也讲到，那些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就被扔在火湖里，因为那行可证与虚谎之事的人，就是行魔鬼所行的。神不但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名字，他也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所行的。但愿我们每一个人的名字都写在羔羊的生命册上。神将雅各11个儿子的名字记录下来，当时约瑟已经在埃及，是因为他们代表的雅各家，也就是以色列家，家眷、家庭是一个很重要的单位，盟约的祝福和责任都是 都是透过家庭的结构而传承的。神要求我们做父母的，要殷勤教训我们的儿女，常常谈论他的话。我们看神要怎样祝福那些遵循他道的家庭。在诗篇的128篇说，凡敬畏耶和华遵循他道的人便为有福。你要吃劳碌得来的，你要享福，事情顺利。你妻子在你的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你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栽子。看哪，敬畏耶和华的人必要这样蒙福。愿耶和华从西安赐福给你，愿你一生一世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葡萄树指的是栽培的葡萄藤，它的根系扎得很深，且能够在贫瘠的岩石或者土壤中仍然能够茁壮成长。因此葡萄一直是山地经济的一个重要的产业。他说，你妻子在你的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内室指的是侧面或者是边缘。妻子很多时候在家庭中所付出的不为人知，但其实他们所做的并不少于在外工作的丈夫。他们坚韧的力量、创造力、生存力、行动力如同葡萄树，既或在贫瘠艰难的时刻仍不折断，继续给家庭带来供应和生命的力量。我们若愿意遵行神的话，相信神也能够把我们培养成为这样的一个才德的妻子。那栽子指的是幼苗、树苗。我们的儿女或许还像很娇嫩，像一根根的小树苗，但若能栽种在这样一个美好的家庭中的时候，他们必能在那里生根发芽，茁壮成长，最终结出美好的果实。这是一个蒙福兴旺的家庭，他们的儿女围着桌子的四面八方，想要靠近他们的父母，侧耳听教训，好得着属灵生命的喂养。所以箴言说啊，箴言的20章第7节说，行为纯正的义人，他的子孙是有福的。那今天我们这些愿意学习遵行耶和华话语的儿女，我们有责任把我们的家人带到神的话语里，让他们认识我们所信的神。那凡事从自己和自己的家庭开始，当我们愿意把自己的心思意念、日常的生活常常与神的话对齐，我们里面的人会变得越来越安稳，而且会渐渐进入到一个真正的shalom里面。自然而然的，神会把我们的家人渐渐的靠近我们，因为他们要从我们的口中得智慧。好，那下面我们来看当时当以色列百姓在埃及的状况。那在出埃及记的1章7节讲到，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满了那地。那以色列人的繁衍、扩展和成长，是从雅各家70人住在埃及的葛珊地，并在那里植了产业开始的。他们抓住了这一次生存的机会，既或在外邦仍然勤劳工作，建立家室。葛珊地是一片适合放牧的肥沃地带，神特别安排了这个地方，使以色列人和他们的牛羊牲畜不但免受了当时严重的饥荒危机，同时 也让他们的家庭生活与埃及人的生活保持一定的距离，这样他们既能享受埃及的资源，又能保持他们的信仰生活。当神用石灾来审判法老和埃及全地的时候，各山地蒙了保守，而且成群的苍蝇和冰雹没有淋到他们，这是因为神已将自己的百姓分别出来，再次见证了神与他们同在，他们是属耶和华神的。各山地成为雅各家繁衍昌大极其强盛的一个舞台，所以约瑟给他的次子起名叫以法莲，意思就是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那埃及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当雅各要下埃及去见约瑟的时候，神在夜间的异象中向他显现说，我是神，就是你父亲的神，你下埃及去不要害怕，因为我必使你在那里成为大族，我要和你同下埃及去，也必定带你上来。以色列在埃及经过400多年的岁月，从一个家庭雅各家发展成为一个国家，一支神的军队，就是为了要实现神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立约的应许，为出埃及、过旷野和进入应许之地做预备。埃及作为一个国家的地名，在圣经中出现了大约有675次，但是下埃及第一次出现是在创世纪的12章10节，是当亚伯兰在伯特利东边的山支搭帐篷居住的时候，那地也遭到饥荒，亚伯兰就下埃及去，想暂时住在那里。所以埃及它不但是在地理上是位于一个低处，很多时候也预表了人属灵层面的跌落下降。但神给雅各一个很重要的应许，那就是我要与你同下埃及去，也必定带你上来。神在告诉雅各，无论他往哪里去，既或在那些野蛮逼迫充满邪恶偶像崇拜很旺盛的埃及，还是他属灵生命中的低谷，或许觉得感到孤单无力灰心丧气的时候，神仍然与他同在，并且有一天必要带他出那这一地方。神指的不只是地理上的离开，更是指向他属灵生命的提升。雅各将从一个被自己家庭生活种种压力折磨的奴役，提升到在神盟约中生命被救赎恢复，成为不能朽坏不能玷污有永远生命的以色列。今天住在世界各地的与神有盟约的我们，如同当时住在埃及地的以色列百姓一样，周围人的文化、信仰、传统和我们所信的有很大的差异。但又怎么样呢？神好像在告诉我们，今天无论我们住在日本、台湾、香港、中国，或者是美国、加拿大，他仍然与我们同在，并且有一天神也会救我们脱离那地。摩西在荆棘中听到神对他说，你下来，我下来是要救你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你们出那地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 我们需要像雅各家一样，好好利用现在我们居住的环境，努力工作，建立安稳的生活，使我们并使我们的属灵生命强盛。因为神已将我们与当地的百姓分别出来，无论我们住在哪个国家，让我们居住的家成为神分别为圣的居所。凡进入到我们家中的亲朋好友，信主的、未信主的，都能够从我们的家中得着从神而来的祝福和平安。在尾声神学我团队以前，我过的是教会的生活，每星期天每星期天去教会，也有一些服事。那一年一次庆祝复活节、祝棚节，不是祝棚节，圣诞节。以为这就是相信耶稣啊的人、耶稣基督的人，一个有信仰的人应该有的生活。对传福音、带领人信主，对我来说，这些都是牧师、传道人或者是执事的责任。但是学习妥拉后，一切都更新改变了。那最大的改变就是自己的生命，而这生命的改变又连接于神的话。神是要把我们的生命带入到这种螺旋式上升的人生，一年复一年的更新改变。记得我的两个孩子在开始独立生活离开我们以后，有几年的时间，我和我先生两个人过着非常平静的生活。但最近几年，我发现不少亲人每年都会到我家，短住的大概一两个星期，长的甚至是一个月的时间。神好像在告诉我，要把每次与家人相聚的机会成为他们的祝福，成为荣神一人的见证。以前以为看见人就是你要信主，但怎么样信主里面又没有话语。但现在我觉得神的方法改变了，那最重要的就是说，是每一个来我家的人，家人们能够感受到这个家与其他家的不同。这里有温暖、合一、有爱，我们可以彼此敞开心门的分享交谈，而不感到拘谨、沉重。那最近最让我感动的一次聚会是在去年，我公公婆婆来日本，那我儿子也会来见他的祖父母。那天在谈话中，我公公忽然和我们讲，他说最近几年他觉得自己的身体和记忆力极度的衰退，所以呢他感到很痛苦，然后对未来非常的不安。在我和我先生还没有开口以前，我儿子听了以后就带着一些沉重的心情但是呢他很耐心的安慰鼓励我公公婆婆，然后告诉他们说，在他心中他对自己祖父母的敬重和感恩，鼓励他们说，人生命的美好，人活着要有永远的盼望。当我看见我公公婆婆睁大的眼睛看着他，然后全神贯注的听的时候，我开始明白，无论我们人的年龄大小，信主的、未信主的，很多时候人是从发自内心真诚的交谈、交流、谈话中在寻找自己人生的答案。我儿子虽然在高中前有去教会，但是高中以后就没有再去。但是从这次的谈话中，我发现 神真的是保守着我们的孩子，他们长大独立后，或许和我们交流的机会减少了，但是我们以前对他们的教导，现在和他们的关系还是影响着他们的生命。神仍然可以使用他们点燃人生命中希望的火花。所以无论我们周围的人是怎么样的人，他们的信仰传统又是什么，我觉得神已将我们和我们的家分别出来，那我们要像约书亚一样说，至于我和我家，阿们，我们要侍奉耶和华。在出埃及记的1章8到9节，他讲到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治理埃及，对他的百姓说，看哪，这以色列民比我们还多，又比我们强盛。那强盛就是强大有力众多的意思。以色列百姓之所以强盛，是因为神的应许。神曾经对亚伯拉罕说，你必要成为强大的国，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你得福。当以色列百姓强盛的时候，我们看见埃及王又怎么想的呢？他说，来吧，我们不如用巧计待他们，恐怕他们多起来，日后若遇什么征战的事，就联合我们的仇敌攻击我们，离开这地去了。埃及王最恐惧的就是以色列百姓离开他们，不再受他的辖制。当时的埃及是一个很强大的，有一个强大的王国，也有一支强大的军队。我们从他们追赶以色列百姓的时候用的马匹，约600辆特选的车，车兵军兵中可以知道他们的强大。法老认为自己很聪明，可以用巧计，靠他自己的大能大力来对付以色列人。但诗篇19篇7节告诉我们说，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怎么样的人是愚人？就是什么话都信的，这是最容易被骗的人。那埃及法老他并非智力缺陷，而是道德的缺陷，人性中的自高自大和他邪恶的意念。圣经中说，人心充满的尽是罪孽诡诈。我们若没有神话的光照，也会落在这样的光景里面，最终带下的就是灵命的死亡和与神永远的隔绝。耶和华的法度确定，法度英文就是 testimony witness， 就是见证的意思。神要亲自见证，唯独他的话语是真实的。我们从看得见的会幕到存放法版的约柜，都是神在向他百姓见证，唯独神的话坚不可摧，直到永远。凡敬畏神、经历并见证到神话语确实性的儿女，才是真正的智慧人。他们不再那么天真，什么都信。那我们看到法老，他就不愿让以色列百姓离开，想继续利用他的强势残暴的手段，让以色列人做他的奴隶。而神看见了，他要拯救他的百姓脱离法老的权势，归自己做神的子民。因为唯独耶和华是全地的主，并不是法老。所以这真的是一场黑暗与光明、生命和死亡和存活的一个激烈征战。就如同我们人里面总是有一个魂人和灵人的一个征战一样，若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你常常会有这种的拉扯。或许这不是一件坏事，连保罗，使徒保罗都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呢？使徒保罗在罗马书七章，他讲到人里面的两个律，一个一直在拉扯，一个是想要爱神行善的一个律，但另一个是肢体中总是要把我们拉去犯罪，然后行违背神话语的一个律。这两个势力一直在人的里面交战，连保罗都说，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但他没有放弃绝望，而是给了我们一把能够得胜自己的钥匙。他说，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啊，就能脱离了。我想今天我们每一个相信耶稣啊的人，都能够靠他得胜自己肉体中的软弱，因为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借着神的道，能帮助我们从内心顺服神的律，而不再顺服罪的律了。当我们里面的力量和属灵的生命强盛的时候，就不容易中魔鬼的诡计，而且阻碍我们去顺服，阻碍我们去顺服神的力量会越来越弱。那神已赐给我们每一个做他儿女的权柄，能够靠主得胜。在出埃及记的一章十五节，他讲到了两位希伯来的收生婆，一位名叫士弗拉，她的名字有美丽、公正、有秩序和清晰的意思；另一名叫普阿，就是光亮、光彩的意思。当时的助产夫是一份很受人尊敬的职业，但法老的策略中，对这些守护生命的人也施加压力。士弗拉、普阿他们的生命如同希伯来的男孩子一样，面临着生死和善恶的抉择。一章十七节说，他们敬畏神，不照埃及王的吩咐行，竟存留男孩的性命。因着士弗拉、普阿勇敢的决定，拯救了无数希伯来人男婴的生命，摩西，以色列百姓未来的拯救者，他的生命也蒙了保守。神使用这两位勇敢的希伯来妇人，成为成就他立约应许的管道，使神向亚伯拉罕的应许，就是他的后裔将成为强大的国，又迈进了一个关键的一步。一章二十节说，神后代收生婆，以色列人就多起来，极其强盛。这里没有记载法老对他们的惩罚，反而是记载着神对他们的祝福和格外的保守。士弗拉、普阿这两个希伯来妇人的名字不但记载在圣经当中，而且他们对神的敬畏，尽自己一切的力量，默默守护着无数男婴生命的决心，深深地融入在以色列救赎的篇章当中。神的救赎计划往往是建立在看似微小的顺服行为上。神常通过会借着一些平常甚至无名的仆人使女去执行非凡的任务。当人间的权势和与神的话 发生冲突时，他们勇敢地选择顺服神而不顺服人。所以箴言中告诉我们说，惧怕人的陷入网罗，唯有依靠耶和华的必得安稳。我曾经读到一篇文章，是讲到1943年的10月在丹麦悄悄地发生了一个奇迹。当纳粹计划逮捕犹太家庭，将他们送往集中营的消息传开后，有一群普通的丹麦人向店主、教师、医生、渔民、邻居做出了一个改变历史的决定。他们没有在街上大声的示威抗议，也没有等待许可，而是选择行动起来。他们打开自己的家门、阁楼和地下室，变成犹太人的藏身之处。从未违反的家庭忽然伪造文件，帮助犹太人偷渡过境。有些开始在夜间学习传递秘密信号，渔夫们冒着生命的危险使用短途航行带犹太的家庭渡海，送到中立的瑞典。他们不求任何的回报，许多人也从未讲述过自己的经历。在短短的几周内，将近7200名犹太人和约700名非犹太亲属都得以平安的逃脱。这群丹麦人选择同情而非恐惧，使他们的行动至今仍然成为在大屠杀期间非常成功的一次救赎的活动。这一小群丹麦的人民证明了一个永恒的道理，那就是善良可以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而勇敢可以来自平凡的人。有时历史会因着这些平凡普通人的共同努力而改变，就如同士弗拉和普阿一样，这两位希伯来的妇人。出埃及记的2章23节说，过了多年，埃及王死了，以色列人因做苦工就叹息哀求，他们的哀声达于神。以色列人的叹息哀求是因为埃及人对他们持续的辖制、故意的苦害，使他们在身体上、情感上、精神上已到了超越自己能力所能承接的一个境遇。在这种急迫痛苦中，他们向神、向天发出在无助中求助的呼喊，因为他们真的别无依靠，除非神的介入。圣经中告诉我们说，耶和华的眼目看顾义人，他的耳朵听他们的呼求。神用了4个动词：听见、纪念、看顾、知道，来回应百姓的呼求。在出埃及记的2章24到25节，神听见他们的哀声，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神看顾以色列人，也知道他们的苦情。这里的知道指的是在夫妻间最亲密的关系中才能产生的那种彼此的认识和了解，一般没有建立在一个相爱和友好的关系中的人间是很难产生的。 神他太知道，太了解他的百姓，他不是被动的听到以色列人的哀声才注视他们，神早已听见，早已看见，是神在等待着以色列百姓转向他，求助于他，因为他的拯救常常是在人的痛苦中发生的。出埃及记的三章七到八节，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苦难，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我们看见埃及人对以色列百姓和神对他有盟约的百姓成为一个鲜明的对比。法老一心想要辖制、欺压、苦害神的百姓，而耶和华神却要打发摩西，要将他们从受苦的埃及地救赎出来。神再次强调了他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并展开了他救赎的行动。所以救赎不是从神迹开始，而是从人在绝望中转向神，向神的呼求开始。我们来看出埃及记的三章一到五节，讲到神对摩西的呼召。摩西牧养，这里说第一节哈，三章的第一节，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叶特罗的羊群，一日领羊群往野外去，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摩西说，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这荆棘为何没有烧坏呢？耶和华神见他过去要看，就从荆棘里呼叫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摩西带着他岳父米甸祭司叶特罗的羊群到了野外，也就是旷野，一个可以与神独处、远离人和事物干扰的地方。因为摩西与神第一次相遇的时刻即将来到，新约圣经中的施洗约翰在约旦河一带开始传讲悔改洗礼的时候，神也是把他带到旷野。这里神没有拣选高大的香柏树，却拣选了沙漠中低矮多刺的荆棘，表示他愿意与卑微的人同住。荆棘虽然被火烧着，却没有烧着，好像在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在埃及虽然饱经风霜，受尽屈辱，如同火在他们周围燃烧，但神仍然看顾保守着他们的生命，没有被摧毁。摩西看着这被烧着的荆棘，他也没有逃跑或者是赶快去灭火，反而是过去观看。神用这奇特的异象来吸引摩西靠近他，使他可以与他说话。这看似旷野中普通的一角，却成为摩西与这位圣洁的神创造主相遇的地方。神用80年的岁月预备摩西，现在到了神可以使用他的时候。 那在路加福音的八章四到十五节，曾经有过一个撒种的比喻，其中讲到有种子落在荆棘里的。他说，圣经里面记载说，当种子和荆棘一同生长的话，就会把种子挤住。那当门徒问耶稣啊撒种比喻的时候，耶稣啊很清楚地说，这比喻乃是这样，种子就是神的道，那落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走开以后，被今生的思虑钱财厌乐挤住了，便结不出成熟的子粒来。我们知道荆棘它的茎干坚硬难以拔除，而且潜伏在泥土的浅薄之处，容易夺走幼苗的水分和阳光。神把人追求今生一时物质财富的享受，肉体情欲的自我满足，精神上的牵挂焦虑，都包含在荆棘这个字里面。虽然种子是好的，是健康的，也是我们唯一不可失去的，但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或者别样的私欲进来的时候，他们如同山谷很强的绳索，会勒住我们属灵生命的正常成长。但当妥拉神圣洁的火在我们生命中燃烧的时候，它是在洁净我们，而不是摧毁。只有先将我们生命中的荆棘处理干净，我们里面才能够结出甜美成熟的果子。那最后我们来看出埃及记的三到四章，他讲到当神呼召摩西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时，摩西的反应。在出埃及记的三章十一十二节，摩西对神说，我是什么人，竟能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神说，我必与你同在。摩西认为自己不过是无名的牧羊人，哪有胆量去见埃及的法老，还要带这么多他所不认识的以色列人出埃及。对摩西来说，神好像在与他开玩笑，但神将他的名字告诉了摩西，说，我是自有永有的神。神向他宣告了他的永恒性，他是全能、全在、全知、无始、无终的神。这位昔在、今在、永在的神必与摩西同在。我们人活在一个有时间限制的生命线中，但这位自有永有的神，他超越了时间和空间。但摩西还是无法接受这项任务，他把他推卸的理由就转向百姓和自己的能力。在出埃及记的四章，他说，摩西回答说，他们必不信我，也不听我的话，必说耶和华并没有向你显现。十节，摩西再次恳求神说，主啊，我数日不是能言的人，就是从你对仆人说话以后也是这样，我本是左口笨舌的。那神对他说，谁造人的口，谁使人口哑，耳聋，目明，眼瞎呢？岂不是我耶和华吗？现在去吧，我必赐你口才，指教你所当说的话。摩西最后一次对神说，主啊，你愿意打发谁 就打发谁去吧。然后神向摩西发怒说，不是有你的哥哥利未人亚人吗？我知道他是能言的，现在他出来迎接你，他一见你心里就欢喜，你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我也要赐给你和他口才，又要指教你们所当行的。从上述摩西与神的对话中，我们发现摩西最初的确怀疑他自己的能力，对自己没有信心，觉得他认为他自己口才不好，讲话结结巴巴的，有谁会信呢？而且他也不认为自己有能力，有一个领导力，领导的能力。但神还是拣选他，不管他多少次用不同的理由推脱接受神的呼召，神却不放过他，因为神知道最终他将成为犹太民族中最伟大的先知和领袖。摩西他最宝贵的两个特质就是谦和和敬忠。在民数记的12章3节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7节说，神说，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他是在我全家敬忠的。谦和指卑微温顺。当摩西听见他哥哥亚伦和他姐姐米利安因他索取那个古时女子毁谤他的时候，他不自辩，反而是神出来为他辩护。当他听见神要灭绝这群出埃及的以色列百姓，因为他们在山下拜金牛犊，摩西立刻在神的面前恳求赦免。他情愿在生命册上涂抹自己的名字，也不愿看见以色列百姓的名字被以色列百姓被神灭绝。他内心所想的，默默所做的，神看见，神知道。敬忠就是阿门的意思。我们每次祷告，觉得这个别人祷告的时候，我同意，是的，我也是心里这样想，我们都会说阿门阿门阿门。所以阿门，摩西他的敬忠就是当神托付给他的每一件事，他都是完全的相信，忠心顺服，全心全力的摆上。所以神可以信任他。摩西与神之间的亲密、信任、美好的关系是别人不知道的。所以当亚伦和米利暗毁谤摩西时，神才告诉他们说，你们怎么胆子那么大，竟敢毁谤我的仆人摩西。神说，你们当知道我与他是面对面说话，是明说，不用谜语，并且他必见我的形象。摩西在神和人面前的谦卑服侍态度、侍奉态度，是因为他紧紧的连接于神。他曾经认为自己不行、无能、不够资格，但神打破这一切，因为神知道摩西的为人，知道他有一颗爱神百姓的心，知道他会一生忠心侍奉到底。诗篇的33篇15节说，神是那造成他们众人心的，留意世人一切作为的。这也提醒我们，真正的伟大不是单靠人的天赋、学历、才华，而是看我们是否敢于相信神有能力改变我们，敢于让自己的生命 有面对挑战的勇气，敢于在困难面前不放弃。我们不是追求完美，而是追求让我们的生命成长，并相信若有耶和华神帮助我们，明天的自己可以超越今天的局限，这才是真正的强盛。愿神祝福我们每一位属神的儿女，在走这一条与他同行的道路上，越走越刚强，越走越坚定。愿神祝福他的话语。好，那让我们做一个祷告，结束今天的妥拉分享。哈利路亚，你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我们感谢你借着今天的妥拉再一次的教导我们要如何成为一个真正内在生命强盛的人，为耶稣啊你的再来预备道路。我们的气息、能力、智慧、生命都在于你，也归于你。愿你的话藏在我们的口中，刻在我们的心上，好让我们昼夜思想，这样我们的道路就能通达，凡事顺利。我们感谢我们的阿爸父神，我们祷告感谢是奉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名祷告，阿们。